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随住中共当局对防疫政策态度大转弯，引发国际社会嘅高度关注。近日海外传媒指出，北京当局似乎要将停止病毒传播压注喺群体免疫上，呢个可能同习近平或许已经被香港特首李家超传染确诊有关。同时，目前喺中文网络上关于几时先至系放开嘅合适时机嘅讨论，亦都正在逐渐展开。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政府已经错过咗好嘅开放时机，如果再继续等待，咁样将会系一场豪赌。中共嘅赌注就系十几亿中国人。
综合媒体报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3号引述法国世界报专文指出，北京政府如此迅速重新开放的原因，观察家猜测，中国在采取清零政策下，北京同广州的染疫人数仍然激增，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老百姓已经受够清零政策有关，甚至不排除习近平在11月在泰国曼谷参加 APEC 期间多次未戴口罩与香港特首李家超交谈，习近平极有可能因此被李家超传染。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勒梅特在本周一刊文表示，尽管解封后多地局势混乱，但是中共当局仍然坚持既有的方向。12月11号晚，北京当局甚至又宣布了一项新措施，取消行程码。同样，各城市今后亦唔再显示各区嘅感染人数，咁样亦就唔再有风险区嘅划定啦。咁样促使北京政府如此迅速嘅重新放开嘅原因系乜嘢呢？勒梅特表示，观察家们对此众说纷纭，其中北京同广州嘅病例数响采取新冠清零政策嘅情况下激增，经济形势嘅恶化，人们明显已经受够咗清零政策。这些无疑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一些观察家还认为，不排除11月中旬前往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的习近平看到，世界其他地方都在与新冠共存，甚至或者习近平已经被香港特首李家超感染了。习近平在11月18号至19号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多次会面李家超。而李家超在返回香港后就宣布确诊了。该报道还指出，现在不管怎样，中共政府似乎决心让病毒传播，并寄希望于群体免疫。不过据总部位于伦敦，跟踪香港秋季放开后情况的机构 Airfinity 称，中国可能会有130万至210万人死亡。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专家阿里莫克达德对彭博社说，一个月内我们会看到中国出现大量的感染病例，两周后就会出现死亡病例。与此同时，在中文网络上关于什么时候才是放开的合适时机的讨论亦在逐渐展开。微信公众号城市数据团发文称，我们本应该在正今年三月更早放开。作者认为，在今年三月时放开进入群体感染，各种条件都要好于目前情况，疫情造成的第一次冲击亦将比现在更平缓。这样是否应该继续等待一个更好的开放时机呢？城市数据团指出，根据数据分析，从今年的3月初到11月底的这段时间，中国共有10亿人次曾经经历过封控，人们平均被封控了27日，因此继续等待犹如一场豪赌。赌注是10亿人的27日。
根据俄罗斯传媒新闻报13号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习近平本月底将会举行会谈，讨论2022年的相关大事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向传媒证实，目前已知的是两人会谈的日期和议题，其他细节还在议定当中，稍后会作出正式宣布。
本周二晚些时候，在与媒体简报会中，佩斯科夫表示，习近平和普京一直保持沟通，他还说，我们准备持续沟通，至于未来的接触何时及如何进行，我们将及时通知各位。另外，新闻报引述一名接近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消息人士的话说， 普习会不可能面对面举行，同时会谈细节正在议定中。对此，中共方面在本周二举行的例行新闻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被问及习近平和普京是否将在新年前举行会谈，汪文斌亦没有予以确认。目前俄乌战已经打了9.5个月，仍未有结束迹象。在这场战争中，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让外界紧盯中俄关系的走向，但是事实上，俄罗斯自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已向北京当局进一步靠拢，并设法强化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此外，中共一直拒绝将俄乌战定性为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还谴责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利用俄罗斯被西方日益孤立的局面，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力度，以从中获益。而美国则紧盯中俄的互动，白宫多次警告说，若果中共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或提供军事援助，将面临后果。拜登甚至在今年3月的视讯通话中，直接向习近平提出了这一警告，显然中共不愿因违反制裁而彻底惹怒美国。到目前为止，北京一直避免做任何会使其受到美国制裁的事情。今年9月，普京和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会晤后，普京曾说他理解北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存在疑问和担忧。另据路透社报道，红旗警讯一书作者乔治·马格鲁斯分析指出，可以想象习近平会对普京的战争如何走向最为焦虑。事实上，习近平担心普京或俄罗斯是否会在不久将来的某个时候仍发挥作用，因为中共仍然需要在莫斯科有一个反西方领导层。
中共军方和印度在藏南地区发生武力冲突，引发国际社会关注。12月13日，中印双方发言人就边个先挑起争端的问题发生争执。
12日，印度多家媒体引用军方消息指出，这次冲突的起因是中共士兵率先踏入争议地区。对此，中共军方西部战区发言人龙少华13日宣称，是印度军队跨越了国界，导致了冲突。他还表示，目前边界局势整体平稳。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同日出面谴责说，这次冲突的起因是中方部队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踏入了印度的实际控制线。他说，这样的做法是试图侵占印度领土，并表示将通过外交渠道与北京进行沟通。对于相关问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不予置评，亦没有透露细节。这次发生冲突的地区被认为是有历史争议的地区。印度新德里尼克鲁大学国际问题专家谢刚对法广说，在近一个月内，印度总理莫迪与西藏流亡政府新总理边巴次仁都都到访当地，而习近平亦曾经在去年7月到访中印边界附近。因此，地区政治活动应该是上周中印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
12月13日，美国两院的两党议员联合推出一项立法，要求在全美国禁止抖音的国际版软件 TikTok。 这项立法出台之际，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警告说，中共政府可能会通过 TikTok 软件来监视美国人。
这项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众议员加拉格和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穆提共同发起。议员们表示，法案将阻止任何中俄与关联国家的社交媒体公司以保护美国人的敏感数据不被窃取。通过这项法案，美国总统可以对 TikTok 类别的公司实施制裁，以阻止其在美国的商业运营。预计在明年，这项立法会被提上国会议程。在消息发布后，包括脸书母公司 Meta 在内的社交软件股票上扬。 Meta 盘中上涨 5%， Snap 上涨超过 3%。 TikTok 发言人说，与立法相关的消息令人不安， 并声称这个禁令出于政治动机，未来将继续对国会介绍 TikTok 的安全审查计划。11月份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国会议员，中共政府可能出于渗透或间谍的目的，使用 TikTok 来控制用户的设备，造成损失。而 NBC 指出，有证据显示中共政府黑客摄取了美国多州的疫情福利金，这样已经导致很多地区政府自发禁止与中共有关的 TikTok 等软件设施。
严寒的冬天已经来到，乌克兰东部战火依然猛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七大工业国集团视像会议上呼吁 G7 提供现代坦克、火炮和远程武器，以应对俄罗斯的毁灭性入侵，而 G7 已经承诺将会满足乌克兰的紧急要求。
数以百万乌克兰人在冬季零度以下的浩寒中已没有电可用，泽连斯基亦敦促 G7协助乌克兰获得额外的20亿立方米天然气，以应对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白宫已在 G7 峰会前发声明表示，七国集团谴责了俄国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的非人道和残暴攻击，尤其对供水和能源的攻击，同时亦谴责了为普京提供便利者。这次峰会聚焦在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七国轮值主席德国总理索尔茨承诺重建乌克兰的金融稳定，并将其与美国帮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则在会议上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生存阶段，迅速恢复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部门，以挺过冬天。据美国之音报道，五角大楼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官员表示，俄罗斯将在2023年初耗尽它所有可用的弹药库存，而且有些是40年前生产的。由于基础设施被破坏，挪威难民理事会秘书长埃格兰在周一的会议上说，很多地方因此变得不适宜居住，而他预计冬天将增加数十万难民。在会议上，欧盟外长考虑向俄罗斯提出更多制裁，同时为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而美国亦承诺在俄罗斯的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空袭下继续支持乌克兰。欧盟在布鲁塞尔仲议议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等21亿美元的一篮子计划。联合国援助负责人格里菲斯周一已经抵达乌克兰，开始为期四日的访问，他将了解遭袭击而流离失所的民众的情况，以考虑如何为家中失去暖气、电力和水的人提供帮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